第十二章，疯人院中。一，被当作疯子。在经过了难忘的重生之夜以后，快乐的灵支配了上阶，他逢人便说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奇事，特别是向老师同学们大胆宣示一切，虽然明知要受他们的讥诮，但他却毫不顾忌。说也奇怪，这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瑞典人无故送给他一个地球，他接在手中毫不解其用意。正在狐疑之际，他心底接到圣灵的指示，神叫他为传道的缘故要走遍全球。我谢了送地球的人，回到自己的房子里，再细看这圆形的球体，渐渐的，这球换作长方形，似乎是一个长条的人身，背负着大十字架，头部有巴勒斯坦字样，胸部是中国。整个世界都在十字架上的人身上显露无遗，远远的隐约看见一些古古怪怪可怕的兽形人类。我眼本来就近视，所以我贴近些看个详细，才看清那些可怕的人物，原来都是我曾崇拜、我曾敬仰过的牧师、会都和神学的大教授们。重生之后，上杰看见宇宙万象都值得我们去欣赏神的美，赞美主的善，同时万物都在述说主的真理，在一草一木之间都可以看见神真体的奇妙、伟大、圣洁、光明、智慧。从此以后，当他无论在言语上或思想上犯了罪，即使是平时不以为罪的那些罪，他都当作大罪一样重视。他一犯了罪就去读圣经，经文就会指责他的不是。他看见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脱不了一个罪字，他诚心祷告求赦之后，随便打开圣经就能读到安慰的话语、赐福的句子和赦罪的应许。当他贪恋世俗之念油然而生的时候，圣经便给他深斥世界的警句。这时，圣经已经不只是他生命的粮，而且是他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了。从此以后，上杰除了密室灵修之外，还分配时间出去布道。2月12日，也就是重生后的第二天，他参加万国学生交易会，在几分钟内向会众见证基督如何改变了他灰暗的人生。此外，他也常常流泪劝人来救基督，以享受他所赐赦罪的平安。他更诚恳地指出一些传道人牧师的罪，请他们和他跪着祷告，求主赦免他们疏忽圣功或者不忠实宣传真理的罪。虽然这些人很少接受他的忠言，实行改过的更是少之又少，但主随时加给他力量，使他不致灰心。在此以前，美国报纸对上杰活动的报道和颂扬，他都剪了下来，糊裱得好好的，准备作为将来向亲友夸口的材料。重生以后，上杰听主的吩咐，把这些都烧了。此外，还焚毁了一批协和神学院的教科书。上杰本来酷爱唱歌，重生之后更是长歌不已，时而高唱，时而低吟，时而流泪赞美主，时而欢笑感谢神。 因为有这种种的行为，协和神学院的当局便断定他患了精神病。2月17日，尚杰出去买一支新笔和一本新圣经，在回校的路上见到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子蹲在路中心写休息，再走不到几步又遇见另一个同样可爱的小孩子，同样在写休息，他还满不在意，依旧走他的路。但是当他第三次看见另一个儿童也在写休息的时候，他便不得不对此字此事加以思索了。思路还未打通，他已经回到了学院。巍峨的院子使他想到这里面住着的老师同学，一帮偷了神的钱在做撒旦奴隶的人。想到这里，尚杰不胜感慨，两行清泪禁不住淌了下来。这时院长忽然亲自来到校门口，用慈和的话劝尚杰到离校很远的乡下休息。话虽慈和，却是一道命令。尚杰自忖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因为几天的休息可以使他多读圣经，出来后精神饱满，可以多做主工。于是就表示绝对服从，只要求回宿舍去拿几件衣服和日用品。不料院长不但不允许这个请求，反而催他快些跟一个人走。他机械地跟着他走，身边除了新买来的自来水笔及圣经外什么也没有。在野地走了好一会儿，晚上才走到一所名叫百花谷医院的精神病院。这是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，设备完美，规模宏大，共分七大栋。尚杰进驻的是第四栋。进院后，他才知道院长早已为他筹备好一切，否则绝不会一进院就有人引导他入哪一栋哪一室的。他们叫他洗澡，换上病人所穿的白衫，吩咐他躺在床上静养。尚杰心里暗暗觉得好笑，他们真的把我当作疯人看待了。二，进入疯人院。进了精神病院的第二天，医生把他详细检验，首先是抽血，其次是盘问他的祖先身世，想知道他的疯病是否由遗传而来。尚杰对医生说，我自己很可以查验我自己是否有疯病，因为我很明白血统与遗传关系的原理。我虽不是大名鼎鼎的医学博士，然而我也曾读过你所读的那些书本。不信吗？可以到俄亥俄大学问我的教授和同学们。医生想查一查他的思想会不会紊乱，就背一则短的故事叫他听后写出。他写出后，医生不但看出记录之无误无疑，还惊目他记忆力之强。尚杰又对他说，往日我曾译过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一后册，著有《英国孤儿院史记》和《耶利米书注释》等书，你可以在那里检查我思想的全部，看看其中有没有缺乏系统的破绽。医生听了他的话，默然不语，只吩咐他卧床休养。那时尚杰自己也感到身体疲劳，在镜中看见自己面黄肌瘦，不禁感谢神给他这样好的机会，使他一文不花就可以入院休息。他打算一星期以后有强健的身体和饱满的灵魂 出去做光明而活泼的见证。那时，他才想起昨天三个孩子写休息的意思，他们是奉神的旨意向他做祝愿休息的预告。院中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，饮食是最上等的滋养品，但尚杰并不贪恋这些物质的享受，却痛感他们并不把他当成一个有思想、有理智的学者，却把他当成一个精神病人，甚至当成一个犯了大罪的犯人，在那里受监禁。尚杰的一行一动都要得到医生的许可，看护们紧紧监视着，终日以一副森严可怕的面孔望着他。医生为了检查他的思想有没有变态，就到他的宿舍里把亲友寄给他的信翻箱倒柜地寻了出来，然后一封一封地读下去。尚杰心里说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果真要在书信上查我思想的话，应该检查我寄出的信才合理一些。他们却把那些丝毫没有关系的来信一封封地看。在院中接到的信，当然也是由医生差阅，而且由他们带回，声称宋某精神病发作的厉害，不能执笔。这使尚杰深感身心没有自由之苦。尚杰刚刚入院时住的是第四栋，后来他体重增加，精神也恢复原状，就移往第六栋，一个星期以后又搬进第二栋。根据医生的判断，只要再住院40天就够了。可是时日逐渐过去，尚杰出院的希望却一线也没有，他忍无可忍，就发起牢骚来，对医生破口大骂，结果反而激怒了医生，把他送进第七栋。第七栋所住的都是打架骂人的疯子，一天到晚的吵闹，再加以种种杂沓的响声，使他没有片刻的安宁。他就苦求移住第三栋，却未蒙许可。在尚杰附近有一个疯子，是个财主，他发疯的态度非常可怕，忽然间大哭不已，嚎叫着，哎，我从前和姑姑犯奸淫，说着就咬舌流血。后来医生来了，用橡皮塞在他口里，一会儿仍旧好好的。尚杰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他答道，我在地狱里被焚烧，极其难受，我当不起那种痛苦，所以咬舌呼嚎。6月20日下午，尚杰见那位看守他寸步不离的青年护士不知怎的由打盹而进入熟睡，认为这是逃走的大好机会，就跳下凉台拔腿飞跑，一口气跑了2-3里，躲在一个麦田里藏身。但是他还是被一头警犬找到了，又把他押解回院。3. 特殊的神学院。第七栋的五疯子整天不停地在啰嗦吵闹，咒骂狂歌，拍手挥拳，乱蹦乱跳，使尚杰没有片刻的安宁。还有一名警察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晚上也睡在他旁边。院方还叫他织篮子，织了又拆，拆了又织，翻来覆去地做无意识的工作，他所受的精神痛苦，若不是亲历其境，是无法领略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尚杰想到所有的荣誉都已化为烟尘，过去有100多个朋友， 每月会收到50多封信，现在谁还敢理会疯子？顿时想以自杀了结自己的一生。在这绝望之际，他忽然听见主的话：小子，你是我用宝血赎回来的，怎么可以随意轻生？他回答道：主啊，卑微的我，生无见天日的一天，欲图报而无从，生不如死，所以要自杀。主的声音继续对他说：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若能忍耐，过了这193天的苦难，你就知道怎样背十字架，跟我走各个他顺服之路了。这时眼前的黑暗忽然不见了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。一星期以后，尚杰再次恳求医生把他移住第六栋，说明他之所以逃走，不是因为神经错乱，而是因为自己天性好活动、好自由的缘故。结果院方答应了，于是搬住第六栋。他的看护慢慢地受了他感化，不但不像以前那样严厉冷酷，而且答应带他传达书信。尚杰快乐地说不出话来，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驻美中国公使，报告他自己被美国人无理拘在精神病院里，丧失了行动与言论的自由，请他立即与美政府交涉。8月30日，尚杰在美国最知己的美国朋友、为私立大学毕业的巫医生夫妇从欧洲回到美国，知道他已进了精神病院，就立刻赶到纽约，到医院去看尚杰。尚杰一见他，禁不住哭诉他种种经过和详细情形。巫医生安慰他一番之后，就去见神学院院长，表示愿意签名保出尚杰。那时神学院院长已经接到中国政府通电调查，焦急万分，走投无路。忽然有人来担保解围，当然乐得答应。于是尚杰当天就恢复了自由。从进院的第一天算起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193天。在这难忘的193天里，精神病院成了神为尚杰预备的特殊神学院。因为在尚杰住院之后不到2个月，外面就爆发了密西西比河大洪水，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大洪水，一直到尚杰出院之前才逐渐消退。期间70多万人流离失所，波及全美，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。而在中国则国共决裂，双方内战开始，但神却在大洪水期间为尚杰预备了最好的环境，让他在精神病院里衣食无忧，不必牵挂时局，专心读经灵修。尚杰后来回想神在精神病院里给他的课程，有以下2项：第一，主训练他，使他成为神顺服的仆人，把他的个性脾气都陶冶了一番。当他真能投降顺服的那天，就是他在神面前获得神学学位、毕业出院的晚上。第二，主教导他明白圣经，他在院中用主所指示的40种方法，把全部圣经读了40遍， 这时他才知道，圣经真的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圣灵感动写出来的，每章每节都是为他灵命益处而作的。最初，神用插画一样的显示，指出每一章的关键，然后神用一个个含有深意的字，如爱、信、义等字，教他不要咬文嚼字，而是把全部圣经贯通起来读。真是神所赐的珍贵教训，上节在我的见证里说，我把每种读法和灵感都详细记录起来，不上几天，本子记完了好几本。凡是神吩咐我说的，我常向人讲，但是很多是神吩咐我要守口如瓶的，我一一讳莫如深地藏在我的心底。起先我的记录都用英文，因为时常有人来偷看或检查，我就改用中文记录。出院后，乌医生夫妇挽留他在家乡辛辛那提小住，那时协和神学院院长找人把他的行李全部送还。从此之后，尚杰与协和神学院的关系便完全断了。其实这间神学院早已把尚杰除名，从来没有为这位中国的卫斯理而感到光荣。他的一位教授说过，协和神学院跟宋尚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相反，这间神学院倒是为培养出众多的中国不信派领袖而沾沾自喜。尚杰在精神病院里所得到的神的启示是丰富而重要的，所有的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了，有些在院中不知其意，到实现时才彻底了解，却是很不好受。这些启示尚杰很少对人说起，因为说起来怕人认为是骄傲自大，也怕人把他看得太高。他以为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去，得了奥秘的启示，却在14年后才对人提及，理由也是相同的。在尚杰的日记中，有一篇短文，题目是《科学、历史与宗教》，此文可以作为他留美7年的总结。文中写道，一高小毕业时，我目空一世；中学时期，我目空一国；大学时期，我目空一校；硕士时期，我空一己；到博士时期，则空空如也，恨早不自谦也。在哲理中学，我各科都是最优等；在大学时期，我学管300人以上，在攻读硕士博士时期，我各科亦最优等，我非不苦学也。初到美国只有$6，以后一切都自己。得3个学位，得2个最优等荣誉奖章，费时5年6个月。我做工农2星期，电机工一下，割草工一下，屋工一下，电工一下，此外杂工数10种。初到美国以做工为耻，今则以为荣也。工作中所得之经验，助我研究科学也。工硕士期间，我不注重交际，后我极重交际，如唱万国学生讨论会、种族和合会、乡村布道团、童子会，所得之经验乃学识之实验也。工作之经验、组织之经验与历年苦学之经验， 何以得科学研究法之要事？得博士后，我有做助教之机会，因得时间精研历史哲学。此时我屡有无神观念，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，初无趣味，后列中外史比较之，使悟无神说之不正。重读科学及历史，悟科学之学理，可辨之为宗教学理也。但对宗教仍未入门，我乃排除一切引诱，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研究心理学、宗教史及各种宗教信仰，使悟宗教与历史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矣。又悟历史之总括与耶稣一生之事迹两相符合，宗教、历史、科学是三而一，一而三矣。因悟科学研究法之妙用矣。我融会贯通之日，亦即我受难之日。在精神病院近七个月中，我得遍览历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变迁史，我始终不信自己有精神病也。但我之观念变矣，基督即我之生命，历史即我之师，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，我乃已死之生人。就世界于我而言，我只有四个主义：一、实行主义；二、神爱主义；三、无极主义；四、空世主义。人以我为痴亦可，以我为狂亦可，以我患精神病亦可。
世世在世世